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2月19号星期一，您正在收听的是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是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二、十分钟的新闻；三、时事评论；讣告忘了告诉大家的真实历史；四、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五、修炼故事，我正直的父亲成了最有福气的人；六、善恶一念间，真言广传播，人间展神迹。好，听众朋友，下面让我们先来告诉您，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3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店，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地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3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1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 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彭州市法轮功学员青丽菊被迫害致死；浙江缙云75岁法轮功学员英爱云再遭非法判刑四年；河北正定县法轮功学员张艳琴、聂梅凤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彭州市法轮功学员青丽菊于今年12月11号在成都市第三医院被迫害离世，时年51岁。家住四川省彭州市的青丽菊女士，因坚持真善忍信仰，曾于2009年10月遭广汉市国保警察绑架，后被广汉市法院非法判刑十年，在简阳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因青丽菊拒绝放弃信仰，曾被罚站六天六夜不准睡觉，一闭上眼睛就会被拳打脚踢。青丽菊还曾被手铐紧铐，双手被吊在铁窗上。2021年3月9号上午，青丽菊和法轮功学员傅顺菊在蒙阳镇物流市场向世人赠送法轮功真相 U 盘时，被暗中监视跟踪的警察绑架到蒙阳镇派出所。在蒙阳镇派出所，青丽菊和傅顺菊被非法搜身，衣服上的纽扣被割断，裤子上的拉锁和裤腰被弄烂，鞋子被割破。3月10号晚，青丽菊被蒙阳派出所警察蒙上黑头套，接往新京洗脑班迫害。之后，青丽菊被劫持到成都市看守所，期间受到严重迫害。青丽菊家属在一年多时间内没有她的消息，只送过两三次衣服。后来看守所说疫情原因，换季的衣服也不让送了。今年6月21号，青丽菊被彭州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后被劫持到四川邛崃监狱迫害。今年10月1号，家属接到监狱电话，说青丽菊病危。当天，家属去监狱通过视频看到了青丽菊。当时看到她的情况不是很好，家属提出保外就医，被狱方拒绝。两周后，监狱来电话说青丽菊又住院了。家属两天后去监狱通过视频会见青丽菊时，看到青丽菊的双下肢严重浮肿，家属几次要求保外就医都遭到狱方拒绝。家属最后见青丽菊也是通过视频， 清理局的情况一次比一次更严重。11月中旬，家属要求再次见面，狱方以疫情、当地封控的理由拒绝。今年12月11号，家属再接到狱方电话，说清理局在成都市第三医院抢救。当家属赶到医院时，清理局已经过世了。据家属询问当时的主治医生得知，清理局当天早上被从郫都区郑城医院转过来时，就已经没有了呼吸。清理局被绑架之前身体健康，一年的时间就被迫害致死，死因不明，仍待查证。据明慧网报道，浙江丽水缙云县法轮功学员殷爱云于2021年中秋节当天被绑架，现获知殷爱云已被非法判刑4年，目前还被关在丽水看守所。殷爱云现年75岁，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几次被中共人员绑架，曾被非法劳教1年半以及非法判刑3年半。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殷爱云因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单位监视居住。2000年5月，殷爱云再次因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被非法拘留。一个月后，殷爱云被绑架到阔象山避暑山庄大洋区洗脑班，并于当年11月被非法劳教1年半。据明慧网信息，当时警察在夜间绑架了一大批法轮功学员到洗脑班。洗脑班人员用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将法轮功学员两手两脚分开，用绳子捆在窗架上。有法轮功学员盘腿静坐，警察就穿着皮鞋双脚踩在他们的腿上。2004年，殷爱云因发真相资料再次被绑架关押。2013年11月1号，殷爱云在小仙都附近的盖竹村讲真相，遭人构陷后被绑架。在法庭上，律师指出殷爱云没有对社会造成任何危害，但当地法院罔顾事实，以所谓重犯为由对他非法判刑3年半。2021年中秋节，殷爱云被武云镇的中共人员和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后被关押在丽水市看守所，遭中共公检法人员构陷迫害。现获知殷爱云已被非法判刑4年。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县法轮功学员张艳琴、聂梅凤女士于今年1月3号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8月3号被非法开庭。法院枉判聂梅凤3年，从今年1月3号算起，枉判张艳琴4年，从今年8月3号算起。今年1月3号早上，张艳琴、聂梅凤在恒丰翠亭小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民众举报，之后被警察绑架到正定县公安分局。随后，警察对张艳琴、聂梅凤非法抄家，抢走了聂梅凤的随身听小播放器，砸毁了张艳琴的电脑等。原定对两位法轮功学员非法拘留15天，但却迟迟未放。今年8月3号，张艳琴、聂梅凤被非法开庭，聂梅凤被枉判3年，张艳琴被枉判4年。由于疫情原因，张艳琴、聂梅凤目前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聂梅凤现年59岁，是正定县文物旅游局文保所开元寺退休职工。2020年7月和8月，正定县政法委办公室派人到聂梅凤家，逼迫他放弃修炼法轮功，在放弃修炼的文件上签名，并威胁聂梅凤说，如果不签名就扣发养老金。聂梅凤拒绝签字，并说这样做对他们不好，并向他们讲述了前任文物旅游局局长李应贵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遭到恶报，被判入狱，出狱后不久就死了。还有正定文物旅游局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副局长李凤臣，其独子灾病连连，到处寻医问药，至今也没有完全康复。 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美国洛杉矶法轮功学员集会呼吁停止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死讯公开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仍未停止。今年12月13号，部分洛杉矶的法轮功学员来到当地中领馆前集会，揭露江泽民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呼吁释放所有仍被非法关押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立即停止迫害。美西南法轮大法学会会长李有福表示，江泽民是千古罪人，除了奸佞淫乱和贪腐，他还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将动用其权力所能及的一切，用尽人类历史中有过和没有过的残酷手段，从精神、肉体和经济上全面搞垮或消灭，来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曾在中国遭受过迫害的原吉林省优秀教师丁晓霞，在集会中揭露中共对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的非人折磨。丁晓霞说，她曾多次被中共非法劫持到劳教所和吉林省女子监狱，经历九年冤狱，遭受酷刑折磨。丁晓霞曾经历过上万伏电棍的电击，警察专门电击她的颈部、腋下等敏感部位，脖子被烤焦了，那个感受至今都令她不寒而栗。丁晓霞还经历了老虎凳、冻刑、浇凉水等酷刑折磨，其中抻刑最为残忍，受刑人的四肢分别被系上绳子，系的是猪蹄扣，然后由犯人分别在床的四个角上一起将绳子抻到极限，绳子立刻就变成了四把锋利的刀，血立刻就从四肢被勒破的地方滴了下来。丁晓霞被持续上抻刑11天后，四肢绑绳处早就被勒得皮开肉绽，流血化脓。丁晓霞表示，那种痛苦无以言表，犹如五马分尸。法轮功学员董新华在集会上揭露中共对他亲人的迫害。董新华说，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他的家被迫害得支离破碎。哥哥董新然被非法开除公职，多次被非法关入洗脑班、精神病院、劳教所、监狱，受尽各种酷刑折磨，最后被中共迫害致死。母亲因无法承受各种威胁、恐吓、压力等身心的迫害而过早离世。弟弟董怡然遭受累计十年半的非法监禁、劳教和判刑，现在再次被绑架，目前在沈阳监狱里被迫害到出现严重肾脏衰竭症状，生命出现危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17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讣告忘了告诉大家的真实历史。
请听时事评论。讣告忘了告诉大家的真实历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4日。11月30日，中共发布讣告，宣布前党魁江泽民在上海正式死亡。盘点江泽民的一生，人渣二字实在显得苍白无力。虽然中共恬不知耻，
将其说成所谓的卓越领导人、杰出领导者等等，但民间都称江泽民为戏子、江蛤蟆，并在其死后欢天喜地、万众欢腾。究竟中共在讣告中隐瞒了哪些江泽民的真实历史呢？首先是江泽民的出身。江泽民的父亲江世俊曾参加过汉奸组织，也就是所谓的和平救国会和南京临时维持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按照中共的划分，汉奸属于反革命，汉奸的后代就是狗崽子，都要被打倒。为了生存，为了在中共体制内往上爬，于是江泽民谎称自己被过继给已死去的叔叔江尚清，而江尚清在那个年代是共匪的一员，按照中共的定位就是所谓的中共烈士。于是江泽民就从汉奸之子摇身一变成了中共革命烈士的后代，靠着这一点江泽民一路升迁。1955年江泽民赴苏联培训，到处吹拉弹唱爱出风头的江泽民引起了克格勃的注意，于是克格勃派出色情间谍克拉娃，用金钱和美色引诱江泽民加入克格勃远东局，负责搜集中国留学生及中国大陆情报，条件是保证不泄露他的汉奸历史，这样江泽民又成为了苏联间谍。1999年12月，江泽民为换取俄罗斯帮助隐瞒其汉奸和苏联间谍的历史身份，与叶利钦签订了关于中俄边界的条约，承认了民国以来历届政府都不承认的中俄不平等条约，把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沃土送给了俄罗斯，相当于东北三省的面积，或者是几十个台湾的大小，其中甚至包括1953年联合国大会表决裁定为中国领土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当代中国最大的卖国贼就是这样来的。这样一个败类小丑，到了1989年6月踩着六四学生的鲜血爬上了中共党魁的位子。然而戏子就是戏子，从1996年6月到2002年10月江泽民出访期间，完全不顾外交礼仪和国家元首的尊严，使国家的颜面尽失。丑行包括在西班牙国王面前梳理头发，没经奥地利总统允许擅自弹用有着200多年历史的钢琴，社交大厅里突然大唱《我的太阳》，令人瞠目结舌，陡然跳起了华尔兹，等等等等。而且江泽民还带头淫乱，大搞不正之风。众所周知，江泽民有黄立满、陈志立、李瑞英及宋祖英等众多情妇，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由于中共的军队前所未有、前所未闻的大搞黄色产业，总参、总后、总政色情泛滥，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竟无人反对。仅1995年总参三部属下就有15间娱乐场，编制外招聘了476名六陪女郎，再到全国城市乡县淫乱场所无处不有，全国上下乌烟瘴气。荒淫必然伴随着腐败，据海外人士曝光，江泽民家族在海外控制的资产至少在10000亿美元，5000亿已经洗白。上有所行，下必甚焉，江泽民治下有多腐败不用说别的，就看习近平反腐打掉的一只只大老虎、小苍蝇，个个富可敌国。从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到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等等，至今160多名将军被查处，副省部级及以上高官被查处400多人，议员以上贪官就达121人，中老虎、小苍蝇更是不计其数。百姓都说中共已经烂到了根，而中共隐瞒的江泽民的最大的罪恶，就是其对真善人普世价值的打压，以及对亿万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这场颠倒黑白的迫害，把中共社会的道德伦理整个颠覆了， 导致社会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贻害众生。法轮功是1992年由李洪志大师在中国长春首度公开传出，教导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修心向善。由于法轮功义务教功，不收学费，并且在提高人们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平方面显示出了超强的实效，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短短几年达到上亿人学练。但是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于1999年7月在其他六位常委明确反对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将之提到所谓的亡党亡国的高度，利用情报、公安系统和媒体给法轮功编造罗织了各种各样的假情报和罪名，制造镇压的所谓依据，全然不顾法轮功自传出以来给亿万民众带来身心改善的事实，把法轮功因祛病健身奇效而广受欢迎说成是所谓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同我党争夺群众、争夺阵地的一场政治斗争。江泽民这个人渣小丑喊出了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于是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等等，出台了一系列丧心病狂的迫害政策，以举国之力迫害一个没有政治诉求、只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群众性练功团体。所有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铺天盖地地宣传诋毁法轮功的谣言，犹如文革再现，谎言越编越大，从所谓的1400例到天安门自焚伟案，迫害也在不断升级，从绑架、非法拘留、罚款、关精神病院、开除公职到洗脑、酷刑折磨、劳教、判刑、迫害致残、致死，甚至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活摘法轮功学员奇观。对此，2020年3月，英国独立人民法庭在伦敦宣判，中共政府活摘良心犯器官的行为仍然存在，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最主要来源。据明慧网报道，截至2022年12月6日，得以核实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达4876名，而这个数字仅仅是实际迫害致死案例的冰山一角。对真善人普世价值的迫害达到如此之深、如此之久、如此之广，除了谎言开道，江泽民还把利益和全国上上下下各级官员挂钩，什么政绩、升迁、奖金都和迫害法轮功挂钩，包括居委会的大妈奖金多少都跟迫害的程度挂钩。这些扭曲突破了做人道德良知和底线的心态，在这23年里裹挟着中国百姓，整个国家被江泽民拖入迫害正信、诋毁真善人普世价值的空前灾难中。江泽民一生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人渣败类都不足以描述这个人形大丑。在人类历史上，估计只有最邪恶的魔鬼政权中共才能豢养出如此无耻的败类。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李明的评论文章，讣告忘了告诉大家的真实历史。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朋友，您知道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吗？接下来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五脏六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十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五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身体会越来越进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一位92岁高龄的老父亲当了一辈子党的好干部，然而在74岁那年，老父亲却用真名实姓退党了。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我正直的父亲成了最有福气的人。
我父亲在1947年17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我这个女儿是在1959年出生。在我6岁那年，中共号召家属回乡，忠贞的父亲就让母亲、大哥和我回到了农村老家，只把二哥留在他身边上学。我们回老家后，大哥出门去学木工，我和母亲过着很艰苦的生活，住在一间小东屋里，睡在地上摊开的麦秸堆上。我上学的时候，家里的条件很差，村里的偷盗风气也很兴盛。我和小伙伴们去拔草时，有时会掰个玉米或扒块地瓜回家。然而这种事情可千万不能让正直的父亲知道。父亲每次回老家，我们全家一起吃饭。虽然生活条件这么差，但吃饭前父亲都得让我拿着毛语录本，让我祝福主席万寿无疆，还得祝福主席身体健康。 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位中共的忠实信徒。后来父亲被调到基层公社担任副主任，负责水利工程。父亲每年都带领民工出工，他和民工吃住在一起。早上起来，他叫醒民工上工。父亲带领的民工队每次都拿第一名。然而也是从那时开始，父亲落下了腿病，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导致无法正常走路。70年代父亲负责农业，他和各村的村干部关系都很好。我家粮食不够吃，村干部想给我们点粮食，父亲都不愿意接受。有时实在没得吃了，母亲就瞒着父亲偷偷收下点玉米或者小麦，缓解一下生活危机。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家过年吃的还是玉米面和小麦面混合做的馒头，平时就是以地瓜面、玉米面为主食。即便父亲是这样勤勤恳恳，不贪不占，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也没能幸免被批斗，大字报天天批，父亲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80年代，父亲又以公社副主任的身份负责油棉厂，直到父亲退休。当时的油棉厂很富有，在职的厂长、副厂长、会计、业务员等都发了，可我们家还是一样的贫穷。那时，我在父亲所在的公社的造纸厂打工。有的人问我，你和你两个哥哥都有楼房吧？我说没有。当时还没有人相信我说的是真的。后来有人到我家来，才知道我们家确实一贫如洗，都觉得不可思议，无法理解。前几年，我侄子去父亲当年工作的地方赛球，当地人知道了他是我父亲的孙子之后，非常热情地招待我侄子，还对我父亲赞不绝口，让我侄子为自己有这样的爷爷感到很骄傲自豪。因为我父亲任劳任怨，做官清廉，村民有什么困难找到我父亲，他都会帮忙解决，所以得到过我父亲帮助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我们长大后，我和二哥家都在同一个县城，父亲退休后也生活在我们身边。于是二哥去单位申请住房，我和父亲、二哥每人拿出5000元买了一个小家属院，是个2层小楼，想让父亲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1996年，我和二哥一家都相继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原本脾气很大的二嫂也变得祥和了。每逢过年过节，二嫂早早的就到父亲家给父亲干家务了。然而1999年7月，中共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打压和迫害。我为了替法轮功说句公道话，2次去北京上访，被绑架回当地公安局，遭受辱骂，不让睡觉，办洗脑班迫害。那时父亲年近70岁，他在精神上因为我的事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他没有抱怨，没有指责，只有四处奔波，找单位领导，找亲朋好友把我保释了出来。我回到家后，父亲还把他为我珍藏的大法书、练功磁带交给我，因为父亲知道我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丝毫没有动摇。父亲这么支持我修炼，这让我喜出望外，而我终于又能学法练功了。2005年，父亲看了《九品共产党》和《江泽民奇人》这2本书，然后我父亲这位跟党走、为党奋斗、有着近一甲子党龄的老中共党员，一生正直、耿介、善良的父亲，他竟然就真名实姓的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2006年，父亲回到了农村老家，和我大哥家一起生活。那时父亲的腿走路费劲，还有小脑萎缩，我也跟着到附近租房，这样回家看望父亲更方便些。3年后，我和当地十几名法轮功同修， 遭到公安人员绑架。后来我被非法关押了45天之后，当地公安分局又把我送到了济南女子劳教所，说要劳教我两年。就在检查身体最后一项做心电图时，我的身体那时却突然颤抖起来，无法停止。劳教所不敢收，他们才把我送到二哥家。过了两天，二哥对我说，你回老家照顾父亲吧，咱们三个属你最小，你善良，你练功身体又好，又把利益看得很淡，你照顾父亲最合适。于是我从2009年到现在就一直和父亲生活在一起。我曾经想过，按照传统，儿子继承家业就应该照顾父母，但是我又想，我是修炼人，得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我照顾父亲，这不是让我尽孝吗？就想，这是两个哥嫂为我着想啊，因此我心情愉快，以苦为乐，细心地照顾老父亲。2015年，我和一位法轮功同修跟人讲法轮功真相，被人举报，被关押在当地看守所。女狱警提问让我被监归，我说，我的脑子里都装满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装不进去这些东西了。狱警听了就说，算了。大概是因为我很坚定修炼，他竟然真的没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强迫我被监归，而且狱警也没给我定任务，任我随便干。所以我在被关在看守所期间，我看谁忙不过来就帮谁干。我无罪被关押了一个月后才被释放。当我回到家，进了家门，看到的是躺在床上的父亲。那时父亲已经80多岁了，他不能坐，扶起来，父亲的头也抬不起来，父亲已经奄奄一息了。是啊，一个月啊，父亲时时牵挂着我，为我担心害怕，吃不好睡不着。院里的叔叔对我说，你要再晚回来几天，就只能到地里找你父亲了。那时父亲的右耳朵往外流脓水，床上到处都是黄脓水结的嘎巴，气味难闻，大哥大嫂都吓坏了。现在我回来，我到村门诊买了一瓶消炎水给父亲滴上，可父亲不配合，并用手去擦，还侧着身子把右耳朵压在底下，这可怎么办才好？我想了想，我就让父亲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并细心地照顾父亲。神奇的是，一周之后，父亲的耳朵就痊愈了，人也基本恢复正常了。我大哥大嫂也因此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从此他们也相信法轮大法好。有一天我的脚扭伤了，走路很难，我就扶着凳子走路，坚持做饭。父亲看见了，他含着泪对我双手合十作揖。我对父亲说，您不要这样，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么多年来，我们村里的人都夸我是孝女，姑姑们、表兄弟、表姐妹们也都夸我好，他们也都知道是因为我修大法了才能做到的。父亲平常说话很少，但我们家只要有法轮功同修来了，父亲都会伸出大拇指，然后说你好啊。而如果是一般人来我家，父亲从不这样做。自从我照顾父亲10多年来，父亲精神好，红光满面，没进过医院，没吃过药，也没打过针。有时睡不着觉，父亲就拿出护身符，然后念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睡着了。父亲60岁大寿的时候，二哥的一位同学画了一个完全用红花和绿叶构成的寿字，上面写着神静乐天年，德高生福寿。我觉得父亲真的在大法的庇护下长寿而有福了。听众朋友， 这位老父亲曾经的忠贞中共党员，老年却退党了。如今年过九旬的老人红光满面，还可以在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轻易的入眠。您说故事里的这位老父亲是不是一位有福的人呢？而他的福气又是怎么来的呢？您可以把您的想法在我们的网站留言。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来听听真言广传播人间展神迹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我们来听听两位法轮功学员讲的自己家人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而躲过灭顶之灾的神奇经历。2013年春暖花开的一天，我丈夫像往常一样在厂区试车。当他把摩托车的时速刚提到60公里后，突然在试车道里横向开来一辆轿车，那一刻刹车已经来不及了。高速行驶的摩托车撞在轿车侧面，丈夫从摩托车上飞出去后，从车顶斜擦到车的引擎盖，再掉到沥青路面上。汽车侧面撞报废，摩托车整体被撞报废。看到出事现场的人们全都惊呆了，根本没人敢靠近，都在远远的观望。过了好一阵子，丈夫自己缓慢地坐了起来，人们这才敢陆续过来询问。当我赶到丈夫公司时，他跟我说已经去医院检查过了，只是软组织受伤，养几天就好了，手上掉了块皮，衣服裤子摔坏了。我试探着问他，咱们怎么回家？还能开车吗？他看了看我说，应该没问题。遭遇严重车祸后，他居然还能自己开车40多公里路回到家。回家后，丈夫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你知道吗？我在被撞飞的刹那间，脑子里只剩下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在回荡。听到这些，感恩的泪水浸满眼眶，我深深地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大法师父救了丈夫。2019年9月的一天，丈夫开车回家，在离家还有10几里的高速公路上，他突然左半边身体没有知觉了，
我异常镇定地说，我们一起求大法师父帮助。我叫丈夫孩子和我一起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丈夫居然把车开回了家，挺好，自己还上楼冲了个澡。我以为他没事了，突然丈夫本能地扶着墙瘫坐在沙发上，我发现他左右两边的脸都不对称了，说话也不利索了，摸他左边身体也没有什么知觉了。我赶紧打电话给朋友，他们来了之后多次问丈夫，你去医院吗？丈夫坚定地回答，我不去医院，我相信大法师父。我给他放师父在广州的讲课录音。朋友们在确定丈夫真的不去医院，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后就回去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磨难，丈夫很是沮丧，脾气也不是太好。我陪着他，在他心情稍微平缓一些后，我说，你现在就试着把什么都放下，毕竟生病是谁也替不了的。如果你真的希望用修炼人的方式面对，你就得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才行。第二天，他艰难地拖着身体，自己踉踉跄跄地在屋里走。第三天，他主动和我一起练了第一套和第三套功法。大概十天后，我陪他开车几十公里去上了一会儿班，一个月后身体基本康复。现在想来都觉得神奇，在没有去医院也没有吃药，就凭着100%的坚信大法，坚信大法师父，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病就好了。从丈夫身上，我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神奇威力。这九字真言真实的就帮助丈夫消灾解难了。我也真心的希望所有善良人在明白法轮大法真相后，诚心默念静念九字真言，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再来听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他外孙的神奇经历。我的外孙如今是26岁的帅小伙了，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在一个大城市的高中教英语，还给一家电影制片公司当过翻译。这个曾经被现代医学预言成植物人的孩子，已经成长为一名品学兼优的英语教师。那是2002年4月份的一天中午，我突然接到女婿的电话，说7岁的外孙从4楼掉下来送医院了。放下电话，我非常着急，心想，从这么高掉下来能有救吗？随即我想到了师父，请师父保护外孙。我和老伴儿很快赶到医院，看到小外孙躺在病床上，鼻孔耳朵都流血，呼吸很急促，头发剃光了。医生说，磁共振检查，大脑摔碎了，左手左脚都骨折了，好了，也是个植物人。听了医生的话，大家都哭了。等人都走后，我在外孙的床边坐下，手捧着《转法轮》这本书，对着他的耳朵说，外婆给你读师尊的宝书，你听着。我读着读着，差不多2个小时后，孩子的呼吸慢慢平缓下来了，没有那么急促，像睡着了一样。这天晚上，我和老伴换着读了一个晚上。就这样，天天一有空就读《转法轮》。半个月后，孩子手脚有点知觉，但是没有力气，
眼睛还睁不开，从鼻孔往胃里灌流食。转到省医院治疗，也只是打针，没法做手术。我们坚持给孩子读转法轮，到第25天的时候，发现他眼睛微微的动。等到第33天早上，孩子的眼睛慢慢睁开了，有意识了。我问他：“你叫我什么？”“外婆。”我感动地流着眼泪，心里念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救命之恩。”外孙的手和脚都没有做手术，第33天去检查的时候能下地走动，大脑也恢复了记忆，医生们认为这是奇迹。病房里其他几个病人在医院住了几个月也没有清醒，我外孙是最严重的，反而最快恢复健康。回家后我问他：“你掉下来时有感觉吗？”他说：“我掉下来的时候，有一个穿黄衣服的爷爷接着我，以后的事我不知道。”我告诉他：“那是大法师父救了你，是大法师父赐给了孩子第二次生命，我们全家人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